卡就非常便利了，甚至是微信支付，你都不觉得那个钱好像是自己的。
当我的生活想要简化的时候，它是可以的。
仔细想一想，我们生活中有太多不必要的东西，我们把它买来放在家里了。
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啊，并非意味着什么都要马上有。
欢迎收听《心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但愿我知道。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但愿我知道》，我是安好。
大家好，我是孟远。
那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聊到，我们如何要精打细算的管好钱。我们说呀，在婚姻中，两个人要有一个财务计划的。这个财务计划的基石，就是在婚后要相互的信任，不要再有你的钱我的钱，而是我们的钱。圣经告诉我们的，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夫妻要同心合意，这是我们管好金钱的一个核心的基石，也是一个基础。
对，就是我们的钱了，不再分你的我的，并且啊，每一个人在婚前的这些债务啊，比如说我可能在供个车子啊，另外一个人可能还在上学，需要有一些学费，在未来预期可能是要成为某种负担，像所有这些债务啊，未来可以预期到的负担啊，都会是你们婚姻以后的共同债务和共同负担，要在你们的计划里面共同商议。
我们这个互信的基石，同心合意的基石是非常重要的。
是，
有了这样一个基础，我们进入婚姻之后啊，还需要第二步，两个人要同心合意的做好分配，就是两个人赚来的收入用来储蓄多少，用来奉献多少，我们用于消费支出是多少，我们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我们作者给了我们一个计划，就是说储蓄是 10%， 奉献 10%， 用于消费的是 80%。 当然这是作者给我们的。进入婚姻的夫妻，你们两个会根据你们生活的需要，你们做好计划和预备。
是，不过说真的哈，这是一个挺完美的状况啊，就是两个人一起计划钱，然后呢，有一个人，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哈，很愿意做这个事儿，也很细心啊，每个月呢，你们一起做预算，然后也会很认真的把每一笔钱放到不同的账户上去，比如说会有一个储蓄账户，会有一个专门奉献用的账户啊，专门还有一个花销的账户，然后每一个月呢还会整理一下，这80%的花销里边呢去分类，那这是很具象的一些具体的事情。
对，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就这个话题往下聊一聊，因为我们知道啊。刚刚进入婚姻之后啊，两个人的收入也是有限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现实，就是我们需要借助信用卡来消费，特别是刚结婚的时候，要买的东西很多，而自己的收入又有限，那怎么办？只能通过刷信用卡买一些生活中我们需要的东西。那我们在刷信用卡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刷爆了呗。
刷爆了。那你有这个经历吗，孟媛姐？
有，我老公是管账的那个人，然后呢，他是负责赚钱，然后负责付账单的人，我是负责花钱的人，所以他很惨，他每天看见那个账单都不知道这些钱花去了哪里，为什么花这笔钱，然后每次月结的时候他就会问我，为什么这个月账单又这么多呢？然后我就吐吐舌头跟他说啊，下次我注意，结果下一次又循环还是这么多钱，就是我刷卡就不觉得是在用钱，一点就好了。很多的时候几百块钱一点就好了，一点就好了。网上购物也是嘛，要不然人家说应该剁手的，你购着购着就过了，常常有一些是家里有的，结果一便宜又买了，没有去做一个很细致的选择的时候，确实是没有规划，就会造成过度消费，有这个问题的。
是，看来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信用卡它不像付钱那样直观明显啊，你真的是要付出几百块钱，当你往出拿实在的现金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心疼，至少你还能衡量衡量。但是刷卡就非常便利了，甚至是微信支付，你都不觉得那个钱好像是自己的，不知不觉就花多了。
对，
那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没有金钱支付概念的时候，第一点作者给我们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刷卡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你要知道当你刷爆要额外支付这部分利息成本是很高的。可能银行的贷款利率是 5%、6%， 但是对于你透支这部分延期要偿还，可能要支付10%几甚至是将近20%的利息成本。 这个是非常高的。
我虽然常常会刷过量，但还好，我大约知道，我的偿还能力是多少钱。信用卡比如说限额10000块，我不会真的花掉10000块，因为我知道我每个月赚多少钱，我就赚3000块，那我知道不管我的信用卡额度是多少，我其实就只有3000块可以花，付钱的时候我就只有这3000块钱现金在手上呀。所以对我来讲哈，在使用信用卡的时候有两个心得，第一就是我非常非常的要清晰的知道我就是赚这3000块，所以呢我不管我怎么刷，总额每个月的总额不能超3000块，因为我知道虽然是滞后才付账单哈，但我就赚这么多钱呀，我下个月不会比这个月多赚呢，所以不要让信用卡有余额，永远清空你的信用卡，不要让信用卡还要付利息，这绝对不值得。
对，
你别管信用卡公司说的天花乱坠怎么地怎么地，都是骗你的，不要欠信用卡的钱，月月清光它，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呢，我们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很多银行找我们啊。到后来我们又生了小孩以后，也有很多人来找，为什么呢？他发现你在花呢，其他的银行就想来争取你做客户嘛，他就给你好便宜好便宜的新的信用卡。我呢吃过一次亏，我觉得好玩，而且你去花他还让你先享受几百块钱啊什么什么的，好像给你钱让你花。我上过一次当以后，我再也不会上当了。为什么呢？那个信用卡我一旦用了，它就会成为我的一个诱惑，这个卡刷完了我还可以刷下一个卡。所以现在我的钱包里哈只有一个卡，不管我收到多少人诱惑我让我换卡，我只有一个主卡，有且只有唯一。我不会让我自己有其他的卡片，因为我刷着一个卡我大概就能够知道我的总额度，因为你越多的可能性你越散，越散你不知道你花了多少钱，越难统计。
是，
所以呢像我这种对于金钱比较迷糊的人，我不是那种精打细算，也不会那种真的好好做账的人哈，最简易的方法反正对我来讲是很受用的，就是我只有一张卡没了。我这一张卡我知道我的薪水跟我刷卡的总额都对等，当然这也不是好的，因为我月光族嘛，就是我这个赚多少钱就用这个卡刷掉了多少钱，还是需要改的，这中间有很多很多我需要改变的地方，但至少呢这两条保护了我不会欠银行信用卡的钱，然后不会让自己使用过程中太过多的诱惑，就是一张卡我用了20多年就是只是这一个卡。
这是一个非常节省成本也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信用卡消费的观念，我跟太太也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我跟太太会自动的定期的去还款，有的时候不这样设置的话可能就错过了还款期限，错过还款期限就意味着可能会有一定的罚息啊。那我们都会自动的设置一个还款期限，银行会自动的把钱从我们的借记卡账户划到信用卡里面，就把这个款还掉，防止我们有罚息的风险。
仰望，同一位主。 爱和善心，彼此互相鼓励，以温暖的心关怀和拥抱，你把内里深藏与我们同在，弟兄和姐妹来同甘苦与共享乐，从你的里面看见主的荣美，答应你欢喜快乐。主要透过我们成就美好事，破碎不住人要开口扬声赞美他，主要透过我们成就美好事，满心期待主奇妙的作为。
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我们利用信用卡进行买东西的时候啊，我们尽量买我们需要的东西。因为很多信用卡的消费买的这些东西啊，可能都不是我们生活中必须的，甚至有些东西买到手之后在家用的次数也是有限的啊，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用信用卡的方式去买它。
对，
我们要衡量衡量我们在生活中哪些是我们必须的，这个要好好的两个人想一想。
这是真的，当然最保值的就是你们的房产，但这也是所有年轻人心头的痛，许多的时候是太难了，很难，两个人薪水除非百分百都去供房子，可能都不一定供得起，可是还有生活呢，所以就算打算两个人购置房屋啊，也要好好谨慎选择，不能让自己贷款房屋的钱太高。
嗯，
作者给的建议是你供房贷款的供的那个钱的总额是 40% 的比例。
嗯，
比如说你赚1000块，你只能拿400块钱去供房子才适宜，不然如果供房子的钱太多，两个人也会很有张力的。并且啊，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啊，并非意味着什么都要马上有。
嗯，
因为作者说啊，为什么年轻人总是觉得在他们进入婚姻的第一年就应该去得到父母们30年才累积得到的东西呢？
是。
为什么现在就要享受那些最好的呢？
是这样啊，仔细想一想，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有了，那我们怎么能够体会到两个人一起奋斗的乐趣呢？
嗯，
回想我们的父辈，他们的生活过程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起初结婚的时候积蓄也没有，但是慢慢的努力，回看他们这大半生也把我们抚养长大成人，也有了自己的房子，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他们两个人共同为家奋斗努力所带来的那种快乐。所以说只要我们两个人肯去努力，踏踏实实的去工作，别人有的我们也会有，可能无非就是晚那么几年，但是晚这几年却是你们夫妻二人同心奋斗的一个过程，这个将来会成为你们非常美好的回忆。
而且我特别喜欢作者的一个视角哈， 他说其实啊，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必须要拥有，就缺了就不能活的这样子的东西呢相当少。
嗯，
就是你现在的收入基本上就可以满足了。说真的哈，这句话要好好记下来，我现在还在琢磨呢。不是刚才提到我们今年装修嘛，为了装修的缘故，家里真的是必须该送的送，该捐的捐，清掉很多很多东西。
嗯，
然后我们就在极少的日用必需品情况下哈，生活了这已经有6个月了。
嗯，
因为要为装修刷墙啊，弄地面啊，做厨房啊，就是我很多东西我原来以为是必须的东西都打包放到了储藏间去了。
嗯，
还有的放到朋友家去了，就是为了家里清静一点。那里边包括我以前认为烙饼，我喜欢吃饼，有个电饼铛啊，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超级大煲汤的砂锅。
嗯，
这曾经我都认为是我厨房必须拥有的，还有一个小蒸锅，就还有6个那种蒸包子的那种高高的那种蒸笼。哎，我觉得这都是我必须用的东西哈，因为没地儿放了嘛，全部都打包还用塑料袋给装好了放到了储藏间去。6个月我没有用它们，发现哎，厨房清静了很多，我好像也没缺啥呀，就是想吃包子就买了呗，然后也没觉着那6个大蒸笼啊那么大的空间我非得把它再整回来。我只是举了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我突然发现哦，当我的生活想要简化的时候它是可以的。
对，
我以前觉得家中的装这个剩菜的这个玻璃容器哈，我得有20多个。
嗯，
可是呢厨房没地儿放了，因为要装这个瓷砖什么的，在家中还要正常生活，我的每一个小橱门柜里啊就只能放几样。
嗯，
所以就按照那个空间啊只选了4个玻璃的那种容器放在该放的地方，然后选择8个盘子，然后我们4个人嘛，然后还有12个碗，然后就按个数哈摆好了放在那里，4个杯子，其他的几十个碗碟子都放在一个大箱子里，一个箱子不够还放了2个大箱子，包括那些玻璃容器。到现在6个月过去了，我一个也没拿回来。然后呢我们4口人过得很好，没觉得缺什么。
嗯，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了，我以前为什么就觉得我得需要20个玻璃容器才够家里用呢？其实真的没有啊。所以其实我今天录节目最想推荐给大家的真的是这个作者跟他妻子玩的这个游戏。
对，作者说啊，他和妻子这么多年一直就在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想看看生活中哪些是他们所必须的，然后哪些是他们看得好但是却不需要马上就买。每当他跟妻子去商店购物的时候，走过那些货架，随便看一件吸引他们眼球的商品呢，然后他们两个就会主动的去看看标签是多少，然后互相的说，哎呀，这个东西要搬到家里，我们要怎么用啊？哎呀，这个东西我真喜欢，那你喜不喜欢呢？对方也会表达一下，他也很喜欢，然后两个人就不断的说这个商品对于他们有多必要，有多喜欢。最后，他们说，我们想一想，我们不必非要买它吧。难道这不好极了吗？所以说他们俩最终夸了半天这个东西好，决定不买。然后他们就会看到其他人呢怀里抱的满满当当的东西走向了收银台去付账。而他们两个呢非常开心的手牵着手走出了商店，享受的他们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快乐。
我觉得这两个人真的绝了，这是绝配吧。真的，我想象这个过程哈，他们还去欣赏了那样东西，而两个人还美美的像浪漫的度了一个假一样的把那个商店里他们喜欢的东西品头论足了一遍，眼目得到了满足，但是钱包还不会付出去，高高兴兴的像两个人去约会了一样，然后呢临走的时候还看看别人，觉得自我满足是来自于我都不用花钱就已经很开心了，我比你们都强，还有强烈的自我满足感，你说这两个人不是绝了吗？没有花钱还这么快乐。
是，作者说我们这个游戏做了很多年，帮我们节省了很多生活中不必要的开支。
嗯，
确实仔细想一想，我们生活中有太多不必要的东西，我们把它买来放在家里了，多少年之后我们都不用，甚至到最后一直都没用过就捐出去了，或者是白白的就扔掉了。
是，我捐东西的时候里边有3大箱我从来没有打开过的碗， 漂漂亮亮的碗，我还觉得我夏天可以用绿色的，冬天可以用白色的，秋天可以用黄色的，所以三大箱碗就直接都捐了，开都没开呢。这就是我把信用卡透支的原因，不是那种意义的透支，我不会欠账，但是呢绝对是花爆了每个月的我那个额度，赚多少钱就花多少钱，这件事情呢由来就是从这儿来的。
所以说作者最后给我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双方要达成一个共识，任何一方不在另一方不允许的情况下购买大额的商品。
同意。
如果你真的想买大额的这些商品呢，你们双方制定一个限额，比如说购买超过1000元以上的商品必须要经过对方的同意，一旦定了这个规则双方都去遵守。
是的，就是两个人要协商哈，量力而行，不是说不让大家去花钱买美好的东西，喜欢的东西。关键是什么呢？真的有些时候你买的只是一个喜欢，不是一个需要的时候呢，两个人其实可以真的把这些钱用在其他的地方。有一次我记得我先生受不了我这个刷信用卡的这个大手大脚的毛病了，他确实主动跟我商量，他说我必须给你设一个限额了，超过300块钱我要收到一个电邮。
嗯，
我的主卡是我先生，我用的是副卡，就是我用了20多年这个卡一直是副卡，这个我刚才没告诉大家，就是我先生是知道的。我觉得两个人共同拥有同一张信用卡是好的，所以我每次刷那个信用卡的时候，不管是大小金额他都知道，他会收到一个通知，然后呢他平常不会去看的，可是他说我要设一个警告，就让他能收到一个电邮。为啥呢？就是超过300元我刷爆了300元的以上的东西，他说我必须要知道一下，然后你当天要告诉我，给我解释一下。他一开始跟我讲的时候我很生气的，我气了好几天没理他，然后我觉得我被限制了，我自由限制了，不服气啊。后来他说那咱俩得商量，因为你花的大手大脚，超过300元的商品总额度，你付钱的时候总数哈，不是单件超300，而是我买的所有东西加在一起，如果那张账单刷卡是超了300，他就要知道。我虽然生气了几天，祷告完了，我觉得老公说的对，大手大脚的毛病，那我还不让人来管我，那我不就是更无理取闹了吗？本来就无理，我还取闹。后来我想，好吧，我无理在先，我就答应他了。我说好，是我错了，我每次都不在意钱多钱少，就刷卡了。他就设了一个300元会收电邮的这么一个功能。从此以后啊，我那个总额我就开始看，哇，再加一个200多了，超过250我就不敢加了，因为超过了就会被老公来问你为什么总额又超了。所以慢慢慢慢，我现在基本上刷都是200多，我不会让自己超了，我会从我的购物车里往外拿了。
嗯，
快付账单发现啊，一定超了300，怎么办？往外拿吧。我开始觉得不对的时候呢，我就学会一个技能，就什么是我必须的。
对。
慢慢我也会成为习惯。今天的分享呢，可能我要谢谢我的先生，谢谢他的执着，也谢谢他没有嫌弃我的这种大手大脚，而且愿意跟我沟通，愿意帮我想办法，也做我的这个监督员。我觉得夫妻啊，真的一起生活不容易，那一起生活一辈子更不容易啊，不是每个人都完美吗？但是我想，如果两个人能够在这种不完美的过程当中呢，达到共识，短期可能气几天，两个人可能会有各种争执哈，但长期以往呢，还是在金钱上有某种共同的协定，并且愿意一起努力遵守，那我觉得是祝福来的。
对，所以说在我们家庭金钱管理的时候，也要对管账的人呢也要尊重，因为对于管账的人来说，特别像孟岩刚才说你先生，其实他也不容易，他每个月都要定期的付账单，要管理你们的账户，所以说他也有必要知道你花的每一笔钱都做什么，特别是对一些大额的支出。我觉得当我们向管账的这一方啊说出我们花费的细节的时候，也是把这个家当作我们的家，把这个钱当作我们的钱的一种态度。
是的。
所以两个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态度，尽管我消费对方来管账，都是为了经营这个家，都是为了让我们有的这些收入更好的用在我们家庭的各项的台子上，都是夫妻二人一起来合作来营造我们幸福的这个家庭。所以说我们双方都要把这个家当作我们的家，
是所有的这一切的共同哈，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很幸福的乐章吧，里边有高高低低，但是我们会一点一点融入对方。
对，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下次见。
千万人同往，有你同行，我能勇敢走窄路，开我眼睛，看见你就在这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